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曹老师，欢迎来到跟着曹老师听历史。历史不是枯燥乏味的贝多芬，请你跟我一起听故事，穿越古今。今天要讲的是宋元的经济风貌。你知道在宋仁宗时期有一个称为交子务的官方机构吗？这是全世界的第一家银行。其实早在宋真宗的时期，由于四川地区商业兴盛，交易热络，可是啊，铜钱铁钱和金银携带不便，于是成都的十几家商铺便联合发行了交子这种纸币。一张交子呢，相当于1000文铜钱。为了防范伪造，纸币上印有树木、人物、房屋等等图案，还有签押作为暗记，可说是设想周全。纸币的发明堪称是金融史上的一大创举。各位如果欣赏过《清明上河图》这幅长卷画，就会发现宋朝的都城汴京，也就是河南开封，市井呈现的风貌实在是太繁荣了。仅以人口来说，汴京城的居民有140万，而同一时期的英国伦敦总人口只有10万人，街道上还遍布着马粪和垃圾，市容完全不能和汴京相比啊。由于北宋政府取消了坊市分离的规定，商业区和住宅区可以混合成多元社区，商店的营业时间限制也一并取消，所以才有如此热闹的街景。在人潮就是钱潮的驱动下，一些老旧市镇也随之转型。再加上宋朝的水陆交通便利，大小城镇和商贸据点透过与运输网结合，不仅有利于各地特产的运送贩售，商人的促销宣传更是一绝。例如当时有赊卖制，就是呢，到货使用满意后再行付款，这和今天的网络购物还颇有几分相似呢。不过宋朝的军事力量薄弱，无法和汉唐相比，以至于和周边邻国的关系紧张，不利于发展陆路贸易，反而呢促成了海陆经贸的快速扩张，成果超越了汉唐。例如最初朝廷沿袭唐朝，在广州设置了市舶司，功能类似今天的海关，后来又增设杭州和泉州，而且获益相当的可观。在靖康之祸发生之前，巅峰时期的市舶司收入可以高达政府全年总税收的1/5呢。当时海外有50多国和宋朝交易，进出口货物的种类多达数百种，其中有以阿拉伯人往来最为频繁，来华的犹太人也为数不少，他们被朝廷赐名为伊斯勒叶，发音还真像20世纪犹太人建立的国家以色列。到了西元13世纪的元朝，泉州已经是东方第一大港，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同享盛名，但是泉州的货物吞吐量更大。依照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的在华记录，进口胡椒数量这一项，泉州就是亚历山大港的100倍，实在太令人震惊了。此外，泉州的造船技术先进，为之后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基础。由于之后建立元朝的蒙古族来自漠北，他们十分重视陆上交通，创设了游驿制度，包括供应食宿休息的驿站，以及快速传递文书命令的急地铺， 既有今天高速公路休息站的功能，也兼具快捷宅配服务的效果，对于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都有注意。演变到后来，就出现我们在清宫剧所看到的800里加急，紧急公文的传递就在驿站里，换人换马，但是脚步不停，速度相当于一天之内要从台北跑到高雄，另外还附加挡路者死的条文，可见驿站不只是商业据点，更兼具了军事国防的功能。由于元朝在中原地区之外还控有四大汗国，两条重要的交通路线都从敦煌出发，北京察合台和钦察汗国，抵达黑海北岸以及东罗马帝国，南向出葱岭，经过波斯到地中海，透过西来攘往的商旅带来伊斯兰教文明，例如天文学、医学和建筑风格，而中国的罗盘、印刷术以及纸币也西传，对于欧洲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。今天的故事就先到这儿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